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调查显示 Z 世代年轻人正在推动湾区城市的租房市场。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市进一步取消大型活动的 COVID 疫苗要求。最后的一个消息是， Richmond 的雪佛龙炼油厂数百名钢铁工人举行罢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的租房的数据显示，湾区城市的租房的市场重新开始火热。这个潮流是由 Z 世代的租房者，也就是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推动的。那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 Yardi Matrix 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旧金山和圣何西是美国大学生和毕业后移居者增长最快的两个目的地。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17岁到25岁之间的人对旧金山和东湾的公寓的兴趣增加了一倍，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大部分的增长呢是在2021年的最后六个月，因为呢 COVID-19 的限制有所缓解。那 Yardi Matrix 的调查还分析了全美300多万份租房的申请，并且过滤掉了单人提交的多份申请。2021年旧金山的年轻租户的增幅是最大的，比起前一年的总数增加了大约一倍。那排在旧金山之后的呢，是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增幅是 95%， 曼哈顿增幅 63%， 费城增幅 61%， 波士顿增幅 59%，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增幅 55%， 圣何西呢是增幅 52%。 湾区的租金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是暴跌啊，因为办公室关闭，远程的工作盛行。那么很多年轻的租房者就选择了在家庭的住宅、偏远的城市和农村城镇来生活，来寻求更加便宜的租金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个圣何西、旧金山、奥克兰和硅谷的高端公寓楼提供了巨大的折扣和促销来赢得租客。所以公寓的价格呢是急剧的下降，特别是在豪华建筑中，价格更是急剧的下降。但是目前在很多城市中，大流行前的租金已经是恢复了。根据 Apartment List 的数据，在2月份圣何西的两居室的租金的中位数同比增长 14%， 达到了2491美元。奥克兰呢是增长了 2%， 达到了1930美元。而旧金山则一下子跳至 15%， 达到了2710美元。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房租中位数已经上涨了大约是 18%。 和老一代人相比呢，房屋所有权对年轻的专业人士来说通常是没有那么的重要的。 Apartment List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说，在 Z 时代的受访者中，说房屋所有权对其个人成功是极为重要的这样的比例呢，只有婴儿潮一代只有一半。那婴儿潮一代指的就是在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 Yardi Matrix 的高级分析师道格·雷斯勒说湾区的租房需求呢是由大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的回归所推动的，随着学院和大学重新开课，租房的需求就开始回升，并且呢是一直在上升。最受欢迎的公寓呢是年代久远、面积比较大而价格比较低的单元，是拥有室友的理想选择，也就是说大家可以 share。 那调查还指出来说寻求新城市公寓的年轻租户的增长，有些呢是因为 COVID-19 对就业和教育计划的影响，失业对从事服务业和其他工作的年轻的工人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呢，学院和大学已经重新开学了，科技公司也正在把员工带回到办公室，对商店、酒吧、餐馆、剧院和俱乐部的限制呢，也在逐步的取消。所以根据预测， Z 时代在湾区的租房的需求在今年的5月份和6月份还会加速的增长。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上一个周末，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宣布，从4月1号开始，将不会再要求当地的人们参加大型活动的时候要出示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 或者是呈阴性的测试证明。那随后呢，旧金山的大通中心体育馆表示，将在同一时间对观看比赛的观众取消这些限制。那这样的大型活动呢，指的就是规模达到1000人或者是1000人以上的活动。旧金山市的公告是在加州公共卫生局宣布取消全州的大型活动的疫苗或者是阴性测试的要求之后发布的。尽管是放松了限制，但是市政府的官员说，如果个别企业认为有必要，他们仍然可以啊实施自己的疫苗接种要求。在旧金山市放宽要求之后，大通中心也随即表示说，为了和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更新保持一致，从下个月开始，参加旧金山大通中心活动的观众也不必再出示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出示阴性测试的结果。那根据大通中心官员的说法，尽管篮球比赛和音乐会场地将会放弃上述的要求，但是呢，所有没有接种疫苗的活动参与者仍然需要在大通中心内随时要戴上口罩，除非他们正在积极的吃喝。那么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呢，也可能会被要求离开会场。大通中心还提醒游客说，目前的规定将会保持到3月31号，并且说在4月1号之前参加活动的客人呢，将会需要出示疫苗证明或者是出示阴性测试结果。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周一的早上，位于 Richmond 的雪佛龙炼油厂的500多名钢铁工人举行了罢工，理由是他们认为公司存在不公平劳动法规。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在今天太阳升起之前，工人们在户外举行了抗议，有一些人举着标语。那根据上个周日的消息，发起这次罢工的工会叫做钢铁工人联合会，它的第五分部拒绝了雪佛龙公司的最新合同，并且计划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开始罢工。工会说，工会和雪佛龙公司之间的前一份合同在2月1号就到期了，而雪佛龙公司现在是拒绝回到谈判桌上。在雪佛龙公司工作了29年的工会副主席 B.K. 怀特说啊，工会一直试图通过谈判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包括医疗保健费用上涨的补偿，以及为防止过度疲劳而增加人员配置。怀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的高涨，他们不打算给我们的成员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正在倒退。我们不是想发财，我们是想维持生活水平，而不用要求工人为了留在这里，为了留在湾区而把自己累死。那雪佛龙公司解释说啊，他们也已经和工会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了，但是工会的这些要求是超出了公司认为合理的范围，并且超出了作为全国模式谈判协议的一部分所能同意的范围。公司也表示说，在今天周一将会继续正常运营，并且预计不会出现供应链的问题。如果罢工使得 Richmond 的炼油厂关闭，可能会影响加州的汽油供应，对油价产生不良的影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今天上午，加州的普通汽油的价格是每加仑 5.85 美元。UC Berkeley 经济商业能源教授塞弗林·伯伦斯坦表示，这家炼油厂的产能占据了加州总产能的 13% 到 14%， 一旦停产的话，可能会在现有的高油价的基础上造成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他说，如果我们完全失去了这个炼油厂，这将是对加州供应的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伯伦斯坦还补充说，如果炼油厂出现任何潜在的停产影响，那么贸易商就要从华盛顿和新加坡等地的炼油厂来订购加州规格的汽油再运送过来，所以运输花费的时间决定了油价如何增长。他说，这可能不会很快，我们可能会因此而看到50美分或者是更多的额外的大幅度的飙升。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